官史回避的真相，权势者禁忌的史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96年3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台海危机。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在3月23号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日前达到高潮。3月8号到15号之间，中国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两个海域发射4枚东风15型弹道导弹，台湾空军和导弹部队进入最高警戒，战事一触即发。不过这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原因是台湾方面事先得到准确的情报，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刘连坤。刘连坤1933年1月生于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1984年8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解放军军事装备的采购和生产。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6·4事件，中国军队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在6·4事件期间，刘连坤在言谈中表现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当局镇压的不满，结果受到上级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窃听。在戒严期间，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临阵抗命，遭到拘禁后曾经托人给刘连坤捎信请他声援，但是面对当局的强大压力，刘连坤并没有采取任何援助措施。对此他心中一直感到愧疚。然而6·4事件这根导火索已经在刘连坤心中点燃了对当局的不满之火。不过使刘连坤成为台湾间谍的关键人物是另外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邵正宗。邵正宗1943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86年开始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大校军衔。据了解，6·4事件的发生也让邵正宗心灰意冷，萌生了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张志鹏。张志鹏生于1921年，原籍中国吉林省。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移居香港开办公司。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投资成立南山实业，在珠海、石家庄等地办厂，包括与中国军方合资开办工厂。据张志鹏自己介绍，他在香港经商期间曾经暗中协助台湾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工作。据张志鹏说，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殷宗文得知他与中国军方有关系，就请他继续帮忙，为党国多做点事。因此在解放军大校邵正宗请张志鹏帮忙移居海外的时候，张志鹏想到了台湾军情局。无独有偶，台湾军情局此时也恰好认为6·4事件提供了加强对中国大陆情报工作的新契机。 1989年11月上任的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了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指导思想，邵正松的情况可谓与台湾军情局当时的需求一拍即合。
他是有了对象以后跑来找我们，邵正松提出来想到国外住嘛，那他找谁呢？就找了情报局。
庞大为化名王宝元、王树元、庞家军的，1948年10月生于中国北平，1949年随家人迁到台湾，1966年进入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第15期干部训练班，开始长达30余年的情报生涯。1992年3月，庞大为担任台湾军情局第6处副处长，这个处专门负责策反中国大陆军官和军事谋略工作。1990年初，邵正松大校得知自己要在2月24号到3月20号期间率团访问欧洲与美国，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在回程经过香港时脱队投奔自由。张志鹏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台湾军情局，台湾军情局得知这个信息后非常重视。然而台湾军情局此时并不希望邵正松离开中国大陆，军情局在1990年3月20日上呈给局长殷宗文的机密文件中说，考虑到邵正松潜伏敌体的可利用价值，认为尚不宜将邵元接台定居，更不能公开接受其投奔自由，为鉴于其职务之重要性，有助于我对匪战略情报、科技情报以及预警情报之汇集，且邵元已允诺而后协助我策反其所识匪军中上层干部及其在匪各兵工厂安置之亲信高级工程师，故经初步研商，由本局派员秘密赴港与邵元物联。
所以我们当初呢就请了那个翁衍庆去说服他，说服他先回去。
被派往香港的翁衍庆上校是台湾军情局的得力干将，后来升任中将副局长。在香港，翁衍庆成功地说服了邵正松继续留在中国大陆，并给他布置了收集预警情报、共军武器发展、重要战略情报与文件以及伺机策联匪军高干等任务。翁衍庆还拿到了邵正松携带的12件情报。这是解放军大校邵正松为台湾军情局从事间谍工作的开始，化名宗正绍。双方约定，台湾军情局日后会帮助邵正松离开中国大陆。
邵正松参加工作，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规划，他是希望退休了以后到海外定居，我们也支持他这个想法。
台湾军情局把翁延庆与邵正松的这次会晤和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1990年3月24号，邵正松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此后他陆续向台湾提供了有关中国各大军区人员调动、军队高级将领内部讲话、军事演习以及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邵正松曾经在1992年受到台湾国防部的特别嘉奖，成为台湾军队的举光楷模。根据约定，台湾军情局比照国军上校级别，每月发给邵正松2500美元的津贴，并且根据提供情报的价值颁发相应的奖金。1992年元月，邵正松年龄届满后从解放军退役，他要求台湾军情局安排他离开中国大陆到第三国定居，但是台湾军情局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邵正松要发展一个高阶层的接班人。1992年9月，邵正松告知台湾军情局，他愿意发展他以前的上级，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少将。
原有的做法，他策反的对象就视同 自己的人，所以他的要求比较高。那基本上要达到内线这个标准呢，是必须有职务，有他的阶级。
十月底，台湾军情局将这一情况呈报给台军参谋总长刘和谦，这项行动被命名为少康专案。邵正松的代号是少康一号，刘连坤的代号叫做少康二号。军情局同时决定，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中国大陆与刘连坤会面，
去跟他谈合作的事宜。怎么说呢？就是说争取他啊，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合作。这样事前说实在，也大家也不敢说一定成功。
为了显示对刘连坤的尊重，台湾军情局还特别为彭大为报请少将身份。
因为我们去谈判呢，一个最基本是对等的关系啊。那对等的关系，对方我们要尊重对方。那就局长说，你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就以少将的名义跟他对等啊，去谈判。所以张志鹏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台湾派来的少将，负责来跟你联系。因为台湾升少将都要李登辉批定，按照这个任官的程序都是总统批定的嘛。那我这个虽然不是真的少将，但也是李登辉批的。
1992年11月23日，庞大为以台商身份从台北搭机抵达香港，随即与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在香港设有公司的张志鹏取得联系，商讨进入大陆的行程。11月25日，庞大为、张志鹏和台湾军情局的另外一位交通员文玲搭乘南方航空公司的302号班机抵达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庞大为使用的证件是中国大陆的台胞证。
我很少用我的真名，到今天我太太都不叫我真名，我用的是王素媛。
同日，邵正松也从南京抵达广州，住在广州火车站旁边的九龙饭店。当天中午，庞大为、张志鹏、文玲与邵正松等人会面，这是庞大为与邵正松唯一的一次见面。他们几个人在玉堂春餐厅用餐，并且在白天鹅宾馆面向珠江的露天茶座等地谈话。当天晚上，他们在南海渔村吃饭之后，邵正松到花园酒店通过公用电话与刘连坤联系，告诉他台湾军情局的人已经抵达广州。由于乘坐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刘连坤决定不坐飞机，而是从北京搭乘火车前往广州。11月27日凌晨5点，刘连坤到达广州，邵正松在火车站接上他，前往东方宾馆入住，并且与张志鹏和文玲见面。与此同时，庞大为则前往广州新华书店和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园，确认他没有受到跟踪。上午10点，双方根据事先约定来到广州越秀公园，刘连坤等人在前，庞大为在后，沿着林间小道石阶爬到山上，庞大为与刘连坤正式会晤。刘连坤对庞大为冒险进入中国大陆感到满意。
他那时讲的，他说你来大陆跟我南下会面所冒的危险是相对的啊，他讲了这一句话，所以他觉得我们可以平起平坐了，可以谈问题，因为你也冒险我也冒险嘛。
刘连坤告诉庞大为，他在采购军需用品过程中得罪了中共元老彭真的家属，因而受到打压，本来已经考虑将他提升成中将，结果也被搁置。高层的各种斗争和种种黑幕使他非常失望。 还把自己的军官证拿给庞大伟看。庞大伟向刘连坤谈了工作重点、方向以及联络方式。
我跟他讲，我说我们希望知道最重要的是预警情报，预警就是说有什么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提前知道，做好准备。
据庞大伟说，刘连坤在谈话中提到，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前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奇等中共高级将领的近况。最重要的是，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15件重要情报，其中12件是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庞大伟代表台湾军情局送给刘连坤2瓶洋酒和20,000美元作为见面礼。同时，庞大伟告诉刘连坤，台湾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的待遇，每月发给刘连坤3500美元的薪水，工作奖金另发。退休以后，台湾军情局将照顾刘连坤的生活。自此，刘连坤成为第一位在台海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待遇的军人，也成为台湾军情局在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内线，化名高志明。双方在越秀公园谈了大约2个小时后，于中午12点分头前往东方轩饭店，在那里吃午餐。下午2点15分，庞大伟和刘连坤、邵正宗告别，回到白天鹅宾馆取行李退房，然后到广州火车站搭乘广九线直通车离境。庞大伟这次的广州之行，除了策反刘连坤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邵正宗商讨有关他离开中国大陆的事宜。庞大伟在与刘连坤见面之前，已经同邵正宗讨论了他离开中国大陆的问题。庞大伟向邵正宗出示了台湾军情局为他办好的假证件。
大陆的军人啊，没有身份证，都是军官证的，身份证收回去的，那他也不能办护照。
然而，由于台湾军情局给邵正宗伪造的护照上的中国海关戳章不合格，因此庞大伟建议邵正宗从福建坐台湾渔船偷渡到台湾。
我说这样子，我偷渡到大陆去接你，然后我们两个再一起出来。那他对这个意见呢，就一时没有接受。为什么没有接受？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能他对水性不太熟悉啊。第二个呢，他出来还带着他的朋友，女性朋友，叫沈立昌，应该是情人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把他一起带出来，一起带出来啊，所以这个就增加了这个困难度。
沈立昌也叫沈立、沈小立，是一家军队医院的医务人员。据说邵正宗有一次在珠海市出差时，因为去医院看病而结识了沈立昌。庞大伟十分肯定地说，沈立昌从来没有为台湾军情局工作，刘连坤也从来不知道沈立昌的存在。邵正宗拒绝偷渡出境的建议后，希望台湾军情局做出其他的安排，让他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1993年2月4日，他还给庞大伟发过传真，恳求台湾军情局尽快想出办法。后来台湾军情局认为没有更妥善的办法协助邵正宗和沈立昌离开中国大陆，邵正宗也因此停止为台湾军情局工作。
因为那时候邵正宗也很灰心，因为你答应我的事没做到嘛，那我也不想做了啊，不想做。那个张志鹏就建议他说，我们给他一点资本让他去做生意好了。
据庞大伟在情报札记中透露，当时庞大伟建议台湾军情局出资20万美元，在深圳或珠海设立公司，交由邵沈 两人经营，以缓和情势，兼顾工作发展。但是当时的台湾军情局副局长杨学彦认为不妥，因此决定发给邵正宗7万美元的遣散费，并且给了沈立昌一笔补偿金，
是10万。张志文说其中3万给了沈立昌，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沈立昌于1997年前后以儿子在西班牙读书为名移居西班牙。对于邵正宗准备离开中国大陆以及他后来退出台湾军情局的工作，刘连坤并不知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让刘连坤知道，并没有让，为什么？因为知道了以后呢，就好像会对刘连坤产生影响，因为刘连坤当初没有想到说，哦，你要我参与这个工作，结果你自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很奇怪，所以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
从1992年开始，刘连坤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以及中国接收香港的计划等。1992年1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首次从俄罗斯购买40架苏-27型战机以及5套 C-300 防空导弹。1993年1月，刘连坤报告，中国以7亿美元购买14架苏-30型战机。
有一次我跟刘连坤谈一个问题，就是对台工作的问题。中共对台工作哈，我们想知道江泽民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去看江泽民对外交人员、外事人员的讲话，你去看那个文件，你就可以了解。那个了解，那个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是绝密的。
1993年1月13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国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提到新时期解放军的战略方针，但是有关战略方针的内容在文件中被删略，因此台湾军情局指示刘连坤收集这个战略方针的内容。3月5日，刘连坤以手抄件报告了有关内容，即中国的战略部署重点已经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台湾军情局认为这一情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特别在5月6日将这一情报作为重大情报通过台湾参谋总长刘和谦报告给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庞大伟认为这份情报是刘连坤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事实证明中印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还在那个中南沿海为了南沙群岛也还在这争执，所以这个情报的这个时效性呢，能拉到10年以上的情报啊，是好情报。
金钱是表彰间谍的常用手段，各国间谍机构莫不如此。
这个钱呢，奖金的发放一般是按照文件的发布的时间长短，我发布单位的层级，还有发布时间的内容重要性。你比方说绝密、机密、密，有机密性的文件是一定有奖金的啊。那发放如果当月发放你就能拿到，那这个奖金额度也比较高。
据庞大伟说，刘连坤提供情报所获得的奖金每次少则40万台币，多则100万台币以上。发给刘连坤的情报奖金主要是由邵康专案的交通员张志鹏转交的。
他的奖金呢，我们一般都折了美金请张志鹏转交给他，那我们会告诉他有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
据估计，台湾给刘连坤发放的工资和奖金总共达到4-5千万台币，其中奖金为2500万台币，相当于85万美元。刘连坤 曾经常常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在夜里进行拍照。一次他的妻子发觉了他的行动，非常惊恐，以自杀相威胁，要林连坤不要害了自己和家人。台湾金星局得知此事之后，曾经给刘连坤$100,000在北京购置了一处房产作为工作场所。据庞大伟估计，张志鹏也获得了1000多万台币的奖金。另外，像刘连坤和邵正宗一样，张志鹏每月也从台湾军情局领取薪水。1994年12月，台湾军情局为了加强与刘连坤的联系，并且通过刘连坤进一步渗透中国军方高层，扩大情报网络，派遣庞大伟再次前往中国大陆秘密会晤刘连坤。12月4日，庞大伟到达香港和张志鹏碰面，研究进入大陆的细节，包括和刘连坤会面的时间、地点、方式、安全符号和联络办法等。当天下午，庞大伟还与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见面，请他于5天后在珠海拱北海关接应，协助将庞大伟即将在中国大陆拿到的机密文件从澳门携带出境。12月5日，庞大伟以看病和投资为名，从香港坐火车抵达广州，到华夏大饭店登记入住以后，下午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此时庞大伟早已知道自己患有血癌，果然检查结果证实白血球数量异常，医院要求庞大伟立即住院治疗。庞大伟则表示第二天再来办理住院手续，随后离开医院。下午5点，庞大伟准备出门与张志鹏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见面，但是在饭店大堂里，庞大伟发现了异常情况。
我一进去以后就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单独站在那，他好像无所事事，穿红上衣牛仔裤，身高178，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那我就故意走动，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断他。我一走动以后，他也走动。
庞大伟怀疑自己受到跟踪，于是他要验证自己的怀疑。
我就走动，但是走动一下以后，要快到出口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因为什么？一般跟踪有原则是什么呢？在拐弯出口这些地方啊，他必须要跟上，因为就怕这个环节没有跟上的话会脱掉。但是我在那个环节我就故意停下来看他会不会跟上来，结果他就跟上来了。就现在开始变成是我注意他，不是他注意我了。
这个人的行动加深了庞大伟的怀疑，于是庞大伟进一步注意这个人。
那我出去以后呢，我就等计程车。我等计程车的时候就发现呢，他跑去跟一个女的说话。那在我的判定是他叫女的回去报告。我一面等车一面看他做什么的，结果他走到对面找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那边发动摩托车待命。等到我上了计程车，他开始跟我在过桥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就回头看，看到他们两个就跟上来了。但是跟上来前面有路他又不走，他又停在我两个车位后面，你知道就是此地无银呢。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心里有数了，我就不敢直接到约好的地方见面了。本来约白天鹅见面，我就跑到东方宾馆去了。那进了东方宾馆以后呢，我就找一个角落，看不容易看到的角落坐在那，隔了3分钟不到，他们两个人跑进来了。他们两个跑进来，但是他不知道我坐在角落，哎呀，跑过去，然后两个又分开，又各走各的，然后又跑回来汇合。然后我就站起来走出来，他们一看我走出来以后，知道我没走掉，又放心了。
这时庞大伟从宾馆里面出来后， 就开始着急了。
等了十几分钟没有计程车，好不容易来了一部，我一想一看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钟了，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上，明天可能他们会加大围捕的力度，所以只有今天非把这事办完不可，所以我只好将来开白天，开去白天。
此时在白天鹅宾馆等候多时的刘连坤和张志鹏并不知道庞大为已经受到跟踪。
我计程车一到宾馆，他们摩托车也跟到宾馆以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是封锁另外一个出口，旁边有个门嘛，那我从正门进来，他们两个人分开，一个去封锁这个门，一个在这个门等，这就给我机会了。我一进去就看到张志鹏伸个脖子在那，因为过了好久了嘛，我一看到他，我说我走近他，我不跟他打招呼，我说你不要讲话，我说我被跟踪了啊，哎，我们先上个厕所，到厕所讲，我只有5分钟时间。他说要不然，他说刘先生在上面，要不然你先见见他。我想也好，因为我带着东西嘛，我就上去交给他，就跟他5分钟交的。
庞大为利用这5分钟的机会进入了刘连坤的旅馆房间，把台湾军情局给刘连坤的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他。庞大为告诉刘连坤自己得了血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讲完他眼泪就掉下来了，是吧？那我就给他敬了个军礼，后来我们就分开了。那否则的话，如果我不是生这个病呢，我有更突破的思想，是吧？原来呢，我的规划甚至我到北京去开个公司，是吧？开个公司就是就地，我只开公司，居间联络。我本来是想到北京的，如果那一次我进去不是被中共发现的话，我可能到北京了。他说他本来想找我去北京，介绍我一个人给我，以后这个人升了上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审查了一年，因为他是刘连坤的上司，审查一年以后出来还升官，没有事。
据信刘连坤所说的这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就是担任过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曹刚川上将。遭到跟踪使庞大为和刘连坤一起去北京会见更高级别军事将领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庞大为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提前一天于12月6号清晨离开饭店，搭乘广九铁路的直通车返回香港，而不是按照原计划从澳门出关。还原来准备自己携带出境的刘连坤提供的情报也交给张志鹏带出。不过就在第二天，庞大为又派张志鹏返回广州去找刘连坤，原因是当时刘连坤对李登辉的所谓台独行动感到不满，怀疑自己充当台湾间谍是帮助台独分裂国家，可能是个错误，还因此表示要退出情报工作。当时已经升任为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殷松文也曾经特别为此请张志鹏转告刘连坤，台湾军方和情报单位是反对台独的。由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在1994年12月3日的台北市长选举中高票当选，庞大为还特别请张志鹏向刘连坤解释台湾当时的省市长选举，并且表示虽然民进党获胜，但不能只看到负面，应了解这是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过程，希望刘连坤务必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国家前途开创光明远景。 正是由于庞大为的这次行动受到跟踪，他怀疑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是为中国大陆工作的双重间谍。
当时我就知道，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住在那个酒店，李志豪。天下事情呢，往往是成败皆一人。那现在李志豪成呢，是把我这件事情搅和了，啊，这是成，但是败也暴露了他的身份。相对的，
李志豪是来自大陆的香港人，被台湾吸收为特工，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安部门的特工。
我们不知道他帮中共方面工作，但是有很多证据显示是他有问题的，只是我们一直在怀疑一个问号。
在识破李志豪的双重间谍身份后，台湾军情局用计把他诱骗到台湾，李志豪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然在台湾监狱里服刑。不过尽管由于李志豪提供的情报是庞大为的第二次中国大陆之行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但是他并不知道庞大为在大陆会面的对象，因此刘连坤得以在后来的几年里继续向台湾提供情报。1996年，中国认为台湾总统直选是台独行为，因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阻吓台湾。台湾海峡发生继1954年九三炮战和1958年金门823炮战以来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刘连坤在演习开始前三个月将演习计划提供给台湾，这份计划显示整个演习的预算为40多亿人民币，一旦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出现最坏的结果，演习随时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
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了。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了英雄金，因为美军是用尸袋装尸体的塑胶袋嘛，那个大陆解放军是用白布，他准备了很多白布，万一受伤或阵亡了，他用白布把它包起来。
庞大为在《情报札记》和《情报作战话题》这两本书中说，刘连坤不仅预先报告了这次演习的主要项目，而且说明这次演习的底线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攻占外岛。庞大为说，李登辉当时暗中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茂石两次赴美求救，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向中国施加压力。前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里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1996年决定把派驻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调配到台湾东部，对北京进行威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觉得这样还不足以传达美国的信息，因此决定从波斯湾抽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地区。这是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同时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庞大为说，根据台湾军情局掌握的情况，由于美国的介入，北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计划，下达了演习的三不原则，即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越过海峡中线，不攻占外岛。刘连坤提供的最机密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中国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这个情报是台湾当局掌握了中国的底线。台湾总统李登辉为了安抚民众，公开说出了这个机密，这也是导致交通员张志鹏退出工作的原因之一。
李登辉讲出哑弹以后，他就很气，他说这个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啊，把它曝光了就有危险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跟刘连坤的联络里面啊，刘连坤有暗示他的钱呢有被吃掉的情况， 那等于说是这种事情知道以后，我们就想把它换掉，换掉。那张志鹏他并不了解，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事情的存在，所以他提出来，他说那我不做了，我们就顺水推舟，好，那你不做就算了，我们就到此就不做下去了。
台湾军情局当时愿意让张志鹏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张志鹏个人操守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刘连坤的情绪和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志鹏当时已经70多岁，超过了情报人员任用的年限，而且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宜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97年，张志鹏退出台湾军情局工作时，军情局告诉他，刘连坤也一起退出了工作。但是事实上，刘连坤并没有退出，只是军情局瞒着张志鹏，定找台商杨明忠担任交通员。此时，庞大为已经调到加拿大工作，不再负责执行少康专案。不过，由于刘连坤与庞大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知交。”因此，在庞大为派驻加拿大期间，刘连坤与他仍然有联系。当时，刘连坤希望他的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答应帮助申请。1999年2月5日。即春节前夕，刘连坤还化名明董给化名为王总的庞大为写信，打听他儿子移民加拿大的事情。
我说好，我帮你申请，先问一问，军人不行，还在国防大学受过训。
1999年3月29号，刘连坤在北京被逮捕。1999年4月9号，仍然不知情的台湾军情局交通员杨明忠从上海给刘连坤打电话，因而在3天之后被逮捕。不久之后，逃亡中的邵正宗被逮捕。至此，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告破。沈黎昌在西班牙接到中国国内一个好友的电话，得知刘连坤被捕的消息，他即刻通知了人在香港的张志鹏。
出了事，我们也没通知张志鹏，张志鹏差一点被抓。
中国国安部门为了抓捕张志鹏，曾经以他在石家庄投资的手提箱公司召开股东会，分发20万美元红利为名，向他发出通知，试图引诱他到大陆。张志鹏谨慎行事，让他的女秘书姚家珍代理出席，结果姚家珍被逮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志鹏因此被迫返回台湾，并且于2000年12月状告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泄密，导致敌后人员遇难，要求台湾当局赔偿他1亿台币的损失。原因是刘连坤身份暴露，导致他在大陆的所有投资以及在香港购置的住宅都付诸东流。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连坤是第一个充当敌方间谍的解放军将军。前台湾军情局局长、国安局局长丁余洲曾经把刘连坤和邵正宗为主角的少康专案称为台湾军情局的镇山之宝，他们被暴露，给台湾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外界来说，他们是如何暴露的，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认为，李登辉1996年公开宣称中国军事演习中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导致中国反间谍机构将侦察范围锁定到能够接触这个机密的人员，最终造成刘连坤的暴露。庞大为在《情报作战纪实》一书中探究刘连坤事件时认为，李登辉及其下属苏志成等人是刘连坤事件泄密的公开源头，而其秘密源头却是潜伏在台湾军情局中的中国间谍殷伟俊。殷伟俊是香港人，通过原台湾国防部特别情报室驻香港的机构 进入台湾军情局，接触到机密情报，包括刘连坤提供的中共中央军委文件及各大总部通讯文件，使中国掌握了侦查线索和方向。刘连坤被大陆查获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刘连坤、张志鹏以及后来接替他的杨明忠之间的手机联络，因为偶然的机会被上海国安部门监听到。刘连坤、邵正宗间谍案被破获后，据说有100多名解放军军官受到审查，30多人被判刑入狱，其中刘连坤的儿子被判刑15年。中国曾经要抓捕已经移居到西班牙的沈立昌，并且吊销了他的护照。在台湾军情局的协助下，沈立昌获得台湾颁发的中华民国护照。张志鹏已经92岁，目前住在台湾桃园。在策反刘连坤成功之后，台湾军情局曾经发给他15万美元，作为他日后退出大陆投资的补偿金。刘连坤间谍案事发之后，台湾军情局虽然没有同意他提出的赔偿1亿台币的要求，但仍然给了他300万台币，大约为10万美元，补偿他为军情局工作而导致在大陆投资的损失。台湾军情局还负责照顾他的晚年，包括每个月发给他5万台币的生活费和1万台币津贴，总共约合2000美元。主管刘连坤、邵正宗工作的台湾军情局副处长庞大为，于2000年7月退伍之后，撰写了《只山演义》《只山风云》和《只山春秋》系列丛书，以及《情报作战纪实》《情报作战话题》和《情报作战参考》等情报作战书籍。尽管这些书并没有公开出版，但是台湾高等法院2008年仍然以泄露防务机密罪名判处庞大为1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在缓刑期间的2010年，即刘连坤被处决的10周年，庞大为在香港出版《情报札记》一书，以纪念这位被他视为知交的战友，他因此再次受到起诉。2012年6月，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他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和刑法泄密罪，判处他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2013年9月9日，这位身患血癌、曾经3次获得台湾国军楷模嘉奖的台湾军情局上校军官进入监狱服刑。刘连坤少将和邵正宗大校经中国军事法庭秘密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99年8月被处决。据庞大为了解，刘连坤的妻子由于不满刘连坤为台湾当间谍，害死自己连累儿子，因此拒绝认领刘连坤的尸体。2002年8月，台湾军情局在为蒋介石时期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创办人戴笠设立的戴雨农纪念馆的忠烈祠，安放了刘连坤和邵正宗的牌位，纪念这两位为台湾情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大陆将领。
这个云山歌，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新浪微博粉丝 HaloYCK 提的话题，就是谈谈刚刚毕业出社会的话题。Free time, free time, free time, free time, 自由时间。I graduated last semester and I have a lot of free time on my hands now. I don't have any classes to attend. I don't have any homework to do.
我上学期毕业了，现在有大把自由时间，我不用去上课，没有作业。
I feel like a robot. I feel like a robot. I feel like a robot.
我感觉像个机器人。
But now I'm sending my resume to prospective employers all day. I feel like a robot. Write an email. Send. Write an email. Send.Write an email, send. Write an email, send.
大家好，我是白杰。但是我现在整天都在给雇主发简历，我感觉像个机器人。写邮件，发送。写邮件，发送。写邮件，发送。
Good leads, good leads, good leads. I've found some good leads, but I never get called back for a second interview.
When will I find a job?
我找到了一些好机会，但是我从来没有进过二面。
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呀？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id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Did you email employers, "Oh, give me a job," or did you already have a job? Okay,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新浪微博粉丝李易峰的玫瑰花题的话题，就是 Spring Festival 春节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过年好，春节快乐。
Are you headed back home to celebrate Spring Festival with your family? Wish them a Happy New Year for me!
你春节要回家过年吗？帮我祝他们春节快乐，过年好。
Wishing you a prosperous New Year. Wishing you a prosperous New Year. Wishing you a prosperous New Year.
恭喜发财
！Happy Year of the Monkey. Happy Year of the Monkey. Happy Year of the Monkey.
猴年快乐
！Here's wishing you and your family a very prosperous New Year. Happy Year of the Monkey.
恭喜发财，猴年快乐。
Wishing you a prosperous New Year. Give me a red envelope. Wishing you a prosperous New Year. Give me a red envelope. Wishing you a prosperous New Year. Give me a red envelope.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I'm going to teach my foreign friends this Chinese phrase.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我要叫我的外国朋友一个中国新年的俗语，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好，请评论告诉我 ，teach me some more Chinese phrases that you use during Spring Festival 春节。Okay, bye.
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风景很好啊。 1945年8月15号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已经梆梆梆梆梆 jump， 哎呀，那头发都竖起来了，因为那梆梆那表示我已经进来了嘛，日本人进来了嘛，那吓得马上起来叫，哎，这后来这后头还是 jump surrender。日本人投降了，哦，那帮帮帮，哦，原来是加普斯日本投降了，啊，哦，那好，那马上头发就下去了。
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执行他忠实经营所有的投降条件，这我们并不要报复。
抗战胜利时，我在重庆。那天反正所谓的信号弹了，所谓的炮竹都放光了啊，那么然后这个魏院长这个广播一直抱怨的时候，他出来重庆街上，我也站在里面，我站在里面看到了。
1945那年夏天，从重庆到纽约，美中两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打过二战的老兵在美国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70年后他们已从意气风发变成满头白发，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向这群最伟大的世代致敬。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获邀出席，除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游行队伍中还有一架绘有青天白日的飞虎机。坐在花车上的陈洪泉回忆当年驾驶飞虎机作战的情景。
那叫村民嘛，那老百姓在外边可以看见那飞虎画这个鲨鱼 shark， 但是中国人没有看见过鲨鱼啊。这个昆明哪里看着鲨鱼，不可能看着鲨鱼哦，说画这个老虎，说这是飞虎，说飞虎这个名字是中国人昆明的人起的，飞虎 T40 太重了，他这个转子那转半个圈子都转到我们后头去了，那我不跟你缠吧，我就用我的大马力高速冲完了以后六挺破哈这个 50 caliber 来打你。所以说就飞前转，打完了就跑，跑完了再回来，跑完了再回来，这样子是以利用大速度重量来的。事实上每一次空战我们都是用着打的就跑，所以日本人就一下把这个事情打垮了。
陈洪泉和李其生这两位老飞虎一见面就聊起了以前的老板陈纳德。
我们在中美混合连队翻天就问他叫 Old Man， Old Man 或者是我们 Boss， 对对 Boss 说什么东西我们 Everybody 我们相信，那不欧曼说欧曼有脑筋，有脑筋。
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美军退役飞行员的身份来到中国。
本来只是说到中国来帮忙中国这个训练这个空军，就是3个月，没有想到一来了就搞了这个8年10年的时间啊。
陈香梅18岁那年在昆明与陈纳德初次见面，当时他是中央社的记者，两人谱出一段战争中的恋曲。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啊，就是要报道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贡献，也真的也没有想到会后来跟他恋爱，跟他结婚，那也是非常动人的。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二战结束70周年，适逢陈香梅90大寿，回首抗战岁月，陈香梅感触良多。
他因为很有正义感啊，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1937年的这趟中国之行，不但改变了陈纳德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战局，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1937年6月3号，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宋美龄在上海接见陈纳德，聘他为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空军。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陈纳德派发电报给蒋介石，主动要求协助中国抗战。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28号，日军对上海实施战略轰炸。北极华裔战地记者王小婷拍摄的这张照片，震惊了国际社会，成为二战的经典影像。1939年5月3号，日军对重庆发动空袭。当时亲眼目睹重庆大轰炸惨烈情况的陈纳德，建构出一套预警系统，保卫中国的大后方。
我们本来没有这个警报系统，没有警报系统，他研究这个发布警报系统，来这个吊在旗杆上，一个球就是预备警报，两个球就是空气警报，三个球是紧急警报，然后再换一个球，就是球拿下来表示解除了。那确实这个系统建立以后呢，大家都晓得了，大家晓得一看一个球，我们没有吃饭的赶紧吃饭，两个球三个球来了不能吃饭了，赶紧躲起来了。
抗战初期，日军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陈纳德离开重庆之后，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宋子文向美方提出航空援华计划。
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签了一个行政命令，一个机密的行政命令，准陈纳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飞机，然后可以在美军中间去招募飞行员。
Before Pearl Harbor, the United States was already tak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moves to support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authorized the Flying Tigers to go as volunteers, and we were imposing increasingly tight sanctions on Japan, to the point that Japan felt that it needed to take an action to try and break out of this pressure that was being mounted, this quarantine. And so without Pearl Harbor, it's hard to see how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gotten into the war.
Pearl Harbor, December the 7th, 1941.
Since that 事变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同美国、英国正式成为同盟国了。我们原来是独立抗，自靠自己的力量抗战，打了4年。现在当然，我们与美国同美国不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然后我也必须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We in China, like you, want a better world, not for ourselves alone.But for all mankind, and we must have it.
她讲话就像美国南方女人一样，美国南方女人讲话了，一般人最喜欢听的，很 charming， 很那个，很可爱。她等于是南方那个美人，长个中国脸。
We shall not permit aggression to raise its.Satanic head and threaten man's greatest heritag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 all peoples.
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And as I say, she could be very persuasive.
国民党要下飞机，美国没动静嘛。剩下烂飞机是，这台以后，美国 真的给你援助回去了，去白家了。这中国开始有一个希望的一个感觉。他回去后呢，他第二年走以前到了白宫去再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真的感动了。
1943年3月10号，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批准创立由陈纳德担任司令的第14航空军，并将陈纳德的飞机增加到500架。蒋介石称赞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个陆军师。陈纳德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到蒋宋美龄的印象，他说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他就是对这个蒋夫人非常非常敬爱，蒋夫人对他呢也是非常亲密，所以这个两人之间这个友情吧，是非常可珍惜的。
She gave him the rank of colonel, because when he actually came to China after he lef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e was only a captain. So she said that would never do. He had to be a colonel. But I think they formed a very special bond right away. In his book, he talks about the very first time he saw her, he thought she was maybe one of the servants because she was this lady standing there, this very beautiful woman standing there. He was shocked that she could speak such good English. So I think he thought that they had brought her in as an interpreter. And then when he found out that she was Madame Chiang Kai-shek, you know, he was a little bit overwhelmed and taken aback by that. So I think that they just established a very special bond between them, right off.
He's the second star of a major general, pinned on the shoulder of their popular commander,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In turn, the general decorates heroes among his flying.
陈纳德他希望能够帮中国建设战后的现代化空军，所以他就将国军的第一轰炸机大队、第三战斗机大队和第五战斗机大队三个并入第14航空军的指挥体系里面，然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传授他们美式的作战技术，融入美式的指挥体系中。那同时也让中华民国空军成为大概是全亚洲最亲美国的一个飞行单位，到今天大概这个传统都还没有改变掉，就是陈纳德很成功的一点。而且他在指挥混合团的时候是严格禁止里面有种族歧视的，不许有任何歧视，反正你只要是低阶的美军看到高级的中国人，你也要敬礼。
就是陈纳德将军，就是每次他们出去了，出去的他还是一直呢，这就是等着他们回来啊。他这个陈老将军对于他这个部下呢，出去，什么时候回来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的。
My grandfather just, he loved people. He love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is men were very important to him.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So he formed a bond with, I think, everyperson that was serving under him, he got close to him. So of course he would sit there like a parent does, anxiously awaiting for them to come back from comba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made it back safely, like any parent would do. But that's just the way he felt about his aviators.
他创造了奇迹嘛，乔乌尔将军讲他创造了奇迹，他让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飞行员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样打仗，他本身就是个奇迹，他在历史上可能都很难见到。
My name is Rana Mitter, and I'm the author of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 to 1945. The story of China in World War II is one of the last great unknown stories of possibl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ld conflicts. And it's really very strange that we haven't known in the West what happened to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for so many decad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ROC is the forgotten ally. Mm-hmm. At the time, it wasn't forgotten.It was probably regarded more as an ally who did not meet our expectations.
等一下，罗斯福啊，那时候帮助中国，当他有他的动机了，他希望中国在战后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然后他基本上美国那时候对中国是非常同情，也出于一种真诚的同情。
He thought that China could contribute more than it could. He probably didn'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ROC government and the great difficulties that it experienced.
后来，美国可能就把苏联战场上的这个
这个盟军的发展跟中国战场上的发展两个做比较，那中国的确是那比较上是落后苏联的这个抵抗德国的成果，但是我们消极的贡献，我们 tie down 几乎100万日本的军队，这100万日本军队如果送到南洋战的话，美军子弟不知道要死多少。
英国只打了6年，啊，这个是苏联打了5年，啊，美国打了4年都不到，所以真正只是我们打8年的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阵亡了2个集团军总司令，2个集团军总等于美军的一个军团司令，啊，我们阵亡了8个军长，我们阵亡了20个师长。
人就是炮火，事业就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国军的一个基本思想，啊，宁死不降。
九个公约会议还没有开完，蒋介石说为了开这个会一定要死守。他甚至发电报到龙云，龙云是云南的这个省主席，叫龙云派兵来。所以这个八百壮士后面有一个外交的故事啊。
四行仓库是我们最后的收尾阵地，最后我们达成任务了，退到苏州河南岸，苏州河南岸是租界，这是从租界他们协商好了的，等于是他知道我们这个军队在哪里固守，这种精神还是很了不起。
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如果上海完全失守，西方国家大概就不管你了。所以为了这个比京九国会议，那时候中华民国派5个大使参加，就可以想这个会议有多重要。几乎开了3个礼拜，19个国家参加，但是呢，就是最主要想请日本来一起怎么协调停火，日本拒绝来。但是后来日本拒绝以后呢，发表一个声明谴责日本侵华，所以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外交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八百壮士的孤军奋战不但粉碎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军队的表现也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为美国后来援助中国提供了一定的信心。
In the wartime, 8 years is so long, you know.
Yeah. Well, when you were young, yeah. 8 years would be 1/3 of your life.
Yeah, right, right.
Now, it's not even. Now, it's a small fraction. We won't have 8 years anymore.
Well, you're kidding. You have a long time to go. Long time to go.
And when people ask, oh, you're a flying tiger, I said, no, I'm a dying tiger. We are all dying tigers now.
岁数大了要体检脑部做扫描，那个医生说你这个脑子里怎么有金属反应，哦，我说原来还是那不能留给我的小弹片呢，现在还在里面，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弹片，所以我现在70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啊，所以我还要谢一个弹片啊。
郝伯村的重返抗日战场之旅 除了涵盖华中、华北几个主要会战的地点之外，在华南行当中也特别来到了飞虎队的基地昆明。郝伯村回忆抗战期间带领100名士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头一回坐飞机，飞的就是美中两国在印度和云南之间开辟的驼峰航线。
坐了飞机，我们很多兵啊都是坐了飞机过了两个山到了，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部队到了，有些兵啊想家，哎，逃兵跑了，逃了最后被印度人抓到了，中国人嘛，你嗯，那他说你怎么，我说他想回家。你怎么家里那么远呢？没有啊，我们只过两个山了，那过来了，飞机嘛飞了10几20分钟。
从1942年5月开辟驼峰航线，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总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1942年被派往印度担任教官的陈洪全也曾经多次执行飞越驼峰的任务。
那个驼峰大概最高的大概2万多尺，那最低的大概16000多尺，再飞高的用氧气多嘛，这个不用氧气绝对不行，所以我只能在这个16000尺那个高度是过去。
驼峰空运3年啊，成为了80多万吨的物资，这个对于这个抗战的战略意义很大的。
假设说万一发动机不好，跳伞以后根本没有，下边根本就是野人山嘛，没有这不行，所以大家把它当成这个一个这个很冒险的这死亡之谷啊，死亡之谷。
2015年7月2号，陈洪全和李其琛从纽约飞抵台北，出席台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
那失误的话都处罚他们了，这是什么干杯啊？
干杯了，老哥，干杯了。哎，干杯了，干杯了，干杯了，干杯了，
这才是空军呐。
美台两地的飞虎老兵齐聚一堂，回忆当年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情谊岁月。陈洪全想起了1944年9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第7、第8和第28等3个中队联合突袭汉口时遭到日军拦截的生死一瞬间。
这个正在开，他准备开枪的时候，我的后头哇，一排子弹都来了，很多子弹。我的僚机一看，哎呀，这个我的长机恐怕完蛋了，绝对是完蛋了。我一看我也没办法，马上就翻下去 hit and run 嘛， run 就不 hit 的就 run 了下去。我回头一看是 T-40 Flying Tiger， 我自己人，一个美国人。我心想大概 我这个飞机一定中弹了，中弹可能要飞不回去了。哎，还好， 还好。那记住，那这空战慢慢就完了，我们就回去了。我就问这个领队，我说 I want to know， 谁打的我？我非常愤怒，50 caliber 这六挺枪绝对的，那一定打下来的嘛。还好我飞机一个子弹都没有中，很奇怪，很奇怪。上帝留着我今天在讲故事。头一次问那个领队没有讲，等第二次问我的副大队长在那边上，他说请叫我过去。过去以后他拉着我到那柜子旁边，打开一瓶 brandy， 拿开拿个杯子倒一杯，喝了。他说这个宽恕是最高的荣誉。
好，我可以给你。来，我那我记下，穿好了。
要回到以前。
把鞋子湿了。
没关系。又回到了几十年前。
对。
七十多年后，陈洪权重新穿上仿当年样式的飞行服，英姿不减当年。只是当时一起喝酒的战友们大多都已经不在了。
这样子，有着很多牺牲的，连名字都没有啊。我并不是真正英雄，我是就是英雄的见证者，我来替他们接受这个欢迎。所以我们今天、昨天那种情形，今天这种情形，我们每个军人都高兴。我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那没有来的人，我们替他将来会告诉他。对对对，谢谢，来，然后毕业就108个，从美国受训回来只剩了98个人，然后呢我们抗战胜利只剩了50几个人，现在只有5个人了，在美国就2个人。每一次我们遇见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庆祝胜利70周年，但是我们也难过我们很多同学都不在了。
飞虎老兵的这趟台湾之行，除了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战力展示，也特别前往台中的清泉岗参观。这里曾经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
I'm much impressed, especially with the roll cab. I mean, seeing all the flights and the planes compared to what we had during World War II. But we did accomplish the mission.Eventually won the war with what we had. I met old friends and I made new friends. And I hope to meet again with them again and again.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呀，觉得我这次回来呀，我觉得好像我回到家一样。这个什么道理呢？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呢十几岁，在外国来讲嘛，十几岁的时候还上学，家里头嘛还那个父母还照应你。可是我回来以后呢，我不在美国了，我在空军里头，这由空军的人把我给带大了，所以我很感谢这个空军对我这个爱护。
在这边呢，不断的在要提升我们的这个战备啊，请跟我来。
1939年，年仅15岁的朱安琪以旅美华侨的身份回国参战，曾经驾驶霍克三型和飞虎机执行多达72次作战任务。朱安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空军永远的上尉。
14岁开始飞行，我记得还有15个钟头就单飞了，所以这个后来嘛，这个招考这个招生招这个第三期的时候，那么我就去报名去考去啊。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了，我跟家里头讲啊，那个父亲说好，你可以这个把这个岁数提高了2岁，提高了2岁嘛，就有点按道理来讲是不应该的事情啊。但那个时候心里头嘛，救国要紧啊，要杀敌要紧啊，所以多报了2岁啊。
朱安琪想起了那年夏天从军之前，在旧金山的码头上和双亲道别。
因为我父亲呢也很非常爱国的一个人，那么我也懂得他心里。那么我回去呢，我是没有预备回来。那时候呢，已经是决心，这是等一个 one way trip 啊，就回去不一会回来那样。家里头嘛，当然不说话，当然我晓得他们的心里怎么样。
妈妈是不是也很难过？
妈妈当时难过。我觉得这个仍然很对啊，这个反正我做这一辈，我做这个事情，我们牺牲我们这一辈，那么下一辈们可以安心落地了，对不对？下一辈的人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安心落地嘛。我们是牺牲的，他们可以安心落地。
因为你这一生真的蛮曲折，当然最后在美国的这个营救之下，你又回到了美国。但是这一趟回去中国参战，是不是改变了你的一生？你觉得？
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对这个，对着这个战争的事情稍微改变了。就希望呢，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没有了，就和平了。啊，这个，下一辈的可以好好念书，可以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了，是吧？
吉明利的父亲吉星文在卢沟桥打响中国全面抗日的第一枪。
7月8号，我爸爸想要在一天之内要200个敢死队。这个敢死队真的是有去无回，因为那时候的国军就三大件，就是大刀、核子炮，就是德制8响，就是可以打响10次，就是有18子弹。再来就是步枪还有人两个人分一把
的。到了最后就是美军的配备啊，那时候美式的配备，对，所以说那个子弹打得很快的。那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军是那个配备是很糟糕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世，就是 他日本是他的超越我们国军的那个他的枪啊，他的飞机啊。
七七抗战八月四号就飞南京了，一飞到南京的时候，日本的那个报纸头条登出来说，说是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所以日本人对他也有所认识的。
他的部队是中央军啊，也就是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了。这样子苦战三个月的结果呢，四万人进去，等到奉命转移的时候呢，只剩下1300人，1300，其他的都战死在这个淞沪战场上。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一战是万家岭大捷，他偷袭从山背偷袭出来，到那个山顶去把那个16000个日本人干掉。
打败日本人，击败日本人，大声的，他说其中很重要，这个台儿庄跟昆仑关是其中的，可以说是两个真正很重要的两个人，我父亲指挥的啊，对全国的士气，对于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刮目相看，这个东西很要紧的，等于说是这个整个国家用句英文说是 galvanized， 好像一触电全起来了啊！
三次长沙、长衡，对不对？他全部都经历过。第一次长沙大战的时候，最主要他那个时候是中央希望是弃守，就长沙不要守了，等他们过完之后再打回来。他认为他一定要守，所以程程跟白崇禧就去找他谈。白崇禧是绝对是赞成是放弃的，一直到那天晚上，蒋夫人大概也知道他们已经吵得大概不可开交，蒋夫人打电话来，他那时候回话是说，如果是赢了，这是国家之福；如果是输了，我就提头来见。
我们最后相跪大撤退，像他说，我们是最后一班车，最后一班火车打上的，火车都是三层。都爬满了，那个火车上面爬满了人，那火车开都开不动，最后是日本在后面追。我祖母90岁，我外婆75岁，这个老人啊，我的小弟抱在手里，啊，真是一副琉璃图啊啊，那种的。那桂林我们撤退时候一片火海，自己烧的焦土抗战，自己先烧掉。
第一次长沙大战完了之后，他写了一个公文给程程，说他要辞职。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那在第一次长沙大战之前啊，在快要开啊打的中间，我的爷爷过世，他那时候是不能回去奔丧。所以一直等到长沙大战结束几个月之后，隔年他才回去把下葬。那这一过程一定对他来讲应该是很辛苦。但这些东西都不在，他都不写。是不能睡觉。
那时候在缅甸的话，有一次行军嘛，那他是骑在马上，那因为那边环境蛮恶劣的，就有很多吸血蚂蟥什么，所以后来那个马在，因为在山区走的时候，那个马肚子已经吸满了那吸血蚂蟥，所以那最后那个马受不了就自杀了，马就跳下悬崖，然后我父亲也就跟着下去了。可是他运气还不错，就是好像拖在那个树上头，所以他们看本来以为他完蛋的话，看他没事，还在那边在树上还跟他们摇手还是什么，他们再把他救上来。盟国早就说当初跟这个国民政府 联系，就说需要，就说派部队到缅甸去。财政部的税警总团70总队去抽调三个团，编成38师。记得那时候是经过国界的那个汇通桥，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到缅甸去。第一次作战的时候，退到印度以后再反，经过整训然后再反攻这样。
美国的退伍队也是有很大的支援的，对吗？
是是是，有很大的支援啊。不管是在空军要压制日军的空中的兵力，或者是兵员经过驼峰的运补啊，或者物资的运补，另外还有就是说空投一些补给给这个在丛林里面迂回作战的部队或什么都很多啊。
Leader of our American forces is General Stilwell, who has the unique honor of being the chief of staff.
史迪威将军是他的长官呢、啊，那也指挥他们的嘛。那他们互相配合的很好，然后沟通也很好这样。二战结束以后，其实跟美国的合作跟援助，其实对中国都是很蛮重要的嘛。
二战期间，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史迪威。1942年，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在作战计划以及战略物资的分配上与蒋介石、陈纳德发生摩擦。
史迪威是这个亚洲这个作战的这个 CBI China Burma India CBI Theater 的参谋长。CBI Theater 的是这个 commander 是谁呢？是蒋委员长，他是参谋长，非常骄傲。
因为蒋介石跟史迪威个性上的确是一个，他是一个是东方文化这个培养出来的一个人物，一个是西方文化的，两个个性原来就不太相合。
他呢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陈旧的思想，他对这个空军的运用根本就没有观念。
General Chennault, of course, believed very strongly in the utility of air power, in defeating Japa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bate was General Stilwell and General Marshall, who, you know, didn't dismiss the value of air power, but the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sure that the bases from which the planes flew were secure.
1943年1月，英美两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晋升四强。不过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写下，中美英俄虽并列四强，其实中国最弱，情势有如弱者遇上拐子、流氓和土霸。
The difficult alliance experience created a situation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where neither side trusted the other.
1943年11月，蒋介石与宋美龄赴埃及首都开罗参加世界三巨头会议。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eet face to face for the first time.
开罗会议就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嘛。本来就是罗斯福跟丘吉尔，斯大林说我不来了。斯大林当时并不喜欢蒋介石，丘吉尔也不喜欢他。可丘吉尔一看宋美龄后，就开始转变了。台里人的话，他坐在旁边嘛，在开了会议。我问宋美龄，他说蒋丘吉尔这个人是个老先生，你跟他讲几句话，他高兴的一塌糊涂。
当时美国的战略重欧轻亚，相较于美国对英国的援助，中国得到的物资很少，对华援助约只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1.8%。而蒋宋美龄除了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将帅不和，也在开罗会议上居中斡旋。另一方面，陈纳德也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出席了开罗会议。
我们委员长就跟陈纳德讲，他说我现在在这儿开会，我们正好呢，我们常德快丢了，打得不好，那让人家你能不能想办法，对吧？所以那个
翻成英文呢是 If you could， 假如你能够做的话，请你能不能想办法派空军呢来支援这个长征。
陈纳德也会透过很多方法去支援被围困的国军，比方说像衡阳会战的时候用P-40去空投子弹啊，空投粮食到前线去给国军，他会想办法去救国军。
但是飞虎呢就是没有油，
因为史迪威把很多重要的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然后油料资源放在印度反攻那一块，那反而他就忽视了中国战场本身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他的空军的数量得到他的飞机和油量可以得到更多更充足的支配的话，那么我觉得像后来一号作战国军败得那么惨是可以挡住的。那尤其是史迪威他要求说要指挥所有国军，那这个要求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这么做都是不太恰当的事情。史迪威后来也有点偏执了，我是看他的一个幕僚叫 Frank Dorn， 他写过一本书说史迪威说是罗斯福有下令要史迪威去搞个叫蓝鲸计划去暗杀蒋公，但其实后来证明说这个也不是罗斯福的，就是史迪威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罗斯福不可能去暗杀蒋公，那个时候中国是那么重要的一个盟友，中国牵制了100万个日军，让中国内乱对盟军也是不利的。
1944年9月25号，蒋介石正式召会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
In the end, General Stilwell had to be recalled in order politically to preserve the alliance.
1944年10月19号，史迪威去职。
史迪威后来又是一个。等于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没有主动请他走路。
另一方面，陈纳德给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空投弹药，也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经与空战却不善政治的陈纳德，夹在互不信任的美中高层之间，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1945年7月请辞，并且很快获得批准。陈纳德在辞呈上感叹：“时不我与。”
这个中国有这么大的声望，大家对他这么器重，有的人也许也有的人就是好像妒忌了，是吧？
1945年7月30号，蒋介石在官邸设下晚宴为陈纳德送别，并亲自颁赠青天白日勋章，表彰他对中国对日抗战的贡献。
When he left Chongqing.That the people were, it was so thick with people that the people pushed the car through. The driver couldn't even drive the car. So many people came to tell him goodbye. He was loved by Chinese people.
1945年8月8号，陈纳德离开中国。一个星期之后，日本昭和天皇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代表重光葵在9月2号于东兴湾内的美军战舰密苏里号甲板上签署降服文书。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代表同盟国签字。当时麦克阿瑟曾在现场询问副官：“怎么不见陈纳德将军
？”It broke his heart. You know, he had been fighting the Japanese longer than anybody. You know, he was the only one of them that had been fighting since 1937.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made to come home before the surrender ceremony absolutely broke his heart.
1945那年夏天，陈纳德带着遗憾离开中国。蒋介石赢了战争，却输掉国家。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同时也成为台湾命运的转捩点。1945年8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中国大片土地，辖区人口1亿，并拥有一支将近100万人的军队。而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也使两岸在抗战胜利70年后仍对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说法。
没有抗战，没有今天的台湾，我们所有在大陆的年轻时代，台湾的年轻时代必须要了解这个真相。我想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所以大家要了解抗战历史真相啊，一定要到台湾来。
3、2、1，请起就。
268位将军殉国，其中有7位是上将，这中间还包括了当年八路军的副参谋长李国权。所以可见呢，这当然这场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在十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呢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讲法至少比他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所领导，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For over 20 years, it has been basing its legitimacy in part on the idea that the CCP defeated Japan and saved China. The CCP is giving it far too much credit. It did fight some, but I think the scholarly consensus now by Professor Mitter and others is that the ROC armed forces did a lot more fighting than the communist forces di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really wa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efeated Japan.
我们是亚洲战场的一个主角，但是因为这个49年以后大陆这个形势的变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这个真相啊被掩埋了。
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
水荒叫卢沟，
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桥上摆来头狮子，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
他们一看什么洛川会议什么同一战线，我说你们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他说我们没有。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这份文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除了消失的共赴国难宣言，郝伯村还提出两个疑问。
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既然是毛泽东领导的，为什么开卢会议不是毛泽东去了啊？为什么这个最后受降是胡应钦来受降的，那不是朱德来受降的啊？
1945年9月9号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蒋介石的受降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递交降书。降书一开头便写着日本向蒋委员长投降。日本降书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的国史馆内。八年抗战换来了一纸降书，蒋介石一生的功过也与这场战争密不可分。
三鞠躬，立成。
想看的问题很多，想看的朋友有很多，想看的事情也晓得，但是我们更难过的是没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下一代。我相信我告诉你还不够。
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老师基本上就是一种如家人，跟家人一模一样的那种感情，必须要给他的照顾，必须要给他最好最安全的照料。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听他讲故事，然后跟他讲笑话。他们是第一期送到美国，由陈纳德将军亲自 清点，然后送到美国去作战，这些都是最优秀的人，一回来马上加入作战，当然是战功彪炳，可是当然损失惨重。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最顶尖的人才，可能年纪轻轻21、22岁已经在空中，已经血染长空了。对，
我们本来是70周年，应该是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庆幸，而实际上不是，我们有悲愤难过，是吧？悲愤难过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被遗忘了，被遗忘了。我们倒并不是让你记得陈洪权这三个字，不是，我希望你们记得曾经有一批人，空军那时候在冒险，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做奋斗。
没有过去光荣的历史，就创造不出什么荣耀的未来，不可能嘛。你只有知道我的爷爷曾经是个空战英雄，你才会觉得对，当空战英雄是有它价值所在，才会去延续它的精神。
这段历史延续是二战的历史到今天，还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繁荣跟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
My grandfather loved both countries. He loved Chinese people and he loved his country. And he served both countries. And that is a great legacy that we have togeth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 hate war because I have seen the war.
不容轻史尽成灰，所以我们办那么多的活动是要汲取教训，不是汲取仇恨。
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啊！我想这是前车之鉴嘛啊！我想你，如果你这个历史，它轻忽的遗忘以后，同样的错误还会重犯。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们不知道下一个10年他们会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不能被遗忘。